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国庆65周年，习近平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反腐风暴刮到上海，目标指向谁。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最近的几个新闻。中国即将在11迎来建国65周年大庆，官方媒体一片歌舞升平，辉煌65年，富强中国，屹立东方，这样的主旋律响彻云霄。与此同时，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因为温和主张被判无期徒刑，81岁老作家铁流因在网上发表言论遭到关押，香港民众丧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公民抗命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凡此种种，呈现官方话语背后的另一面中国风景。有人说，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与政治环境恶劣的反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那么在中国国庆65周年之际，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习近平到底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在严密的政治控制背后是一个底气十足还是一个缺乏自信的政府。那么首先我们从伊利哈木这个案子来说起。建立，我们知道伊利哈木被判这个无期徒刑引起国际社会这个都感到震惊哈，那么你觉得中国政府通过对他的判决要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案子的判决的确非常令人震惊，可以说是骇人听闻。我自己作为一个长期的人权工作者，而曾经在监狱里待过，也被这个冤案过，就是被冤屈过，也我听到这个消息仍然感到非常的震惊。就这个判决太不能够被人接受了。这个从这次判决可以看出这个几个信息。第一个呢，就中共根本不愿意改变长期以来残酷的失败的对维吾尔族的这个政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在维持这个现有政策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说我不让任何温和派存在，这样呢我好把我的政策简单单一化进行执行，而且也向外宣布新疆维吾尔族不存在的温和派，全部都是恐怖主义，全部都是分裂主义，这个全部都是这个宗教极端主义。这样的话他好使他的这个在新疆的这个镇压合法化，所以这个已经看出这种端倪来。就未来的话，任何的温和的这个声音恐怕在新疆在维吾尔族里边都不可能出现。再一个呢，就是说他把伊利哈木从北京放不在北京审判，放在乌鲁木齐审判，这有一个威慑的作用，就是要恐吓那些维族的人权人士，就是说像这样的学者我们仍然可以判他无期徒刑，你们最好是消音。所以这个已经看出来中国政府的这一个在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政策的一种这个执行的这种
严厉程度。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白宫、国会、欧盟等等都发表这个看法，要求中国来重新考虑这个案子。那么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对，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政府和首一直都是这个会表达看法。碰到这样的案子，那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背景，就是一个半月以后啊，这个奥巴马要去北京参加这个，一个是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第二个呢跟这个习近平要会见。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见啊，美国政府批评中国的这个声调实际上是在降低，但是在这个案子伊利哈木的案子问题上，美国人是一刻都没有等。为什么？因为这个判决实在是太重，即使按照中国因言获罪的这个标准，这个判例也是非常的重。就因为这个伊利哈木，第一他是个温和派，第二他现在所有的犯罪证据通通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内的事情，所以判这么重让人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
我插一句，那个胡佳是长期受到迫害的一个人权工作者，他在这个预判到底是判几年的时候，他说也就是6到8年。所以当判下来的时候他还感到非常的震惊。
好，听听破空和小农。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案子发出什么样的政治信息？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案子，因为在国际上引起，因为有身份的认同，一个是伊利哈木是个知识分子，再一个他是少数民族，而且他是维吾尔人。现在的新疆问题和维吾尔人是世界的聚焦的焦点，那么中共要重判 实际上是对内对外展示双重的强硬面目。那么我们都像刚才两位所说的一样，实际上是对伊利哈姆来说是因言获罪，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因言治罪，这个就按中共的宪法都站不住脚。他们列举的伊利哈姆的罪行无外乎就是办了一个维吾尔人在线这么一个网站，这是言论范围。再一个说他在课堂上说了一些这个对政府刺激性的话，这也是言论范围。他根本拿不出伊利哈姆有任何的从事什么反政府的行为或什么，而且最后一下就夸张的判了个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我们联想的就是波西莱，波西莱无期徒刑是要习近平的权，所以说给波西莱判了无期徒刑。那么伊利哈姆要谁的权呢？他是要新疆自己的一个权利而已，他没有要习近平的权。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是高度的敏感，高度的那个，而且在司法中他有一个种族歧视。我们知道中共在处理汉族人问题跟少数民族问题，汉族人如果闹事叫群体性事件，哪怕警车砸翻，警车推了，把公安局长打了，都叫群体性事件。那么首要的分子是被抓捕判个几年，那么对少数民族就不叫群体性，叫暴力事件、暴恐事件，而且可以当场开枪镇压。对维吾尔人、西藏，这叫种族歧视。那么在这个司法案件中也可以看出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同一个汉人的这个学者，如果是这样的言论的话，可能判几年或者十几年，像刘晓波。那么给一个维吾尔人的学者判了无期徒刑，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伊利哈姆并不是一个主张这个新疆独立的人，实际上他还同时受到了来自维吾尔族当中一些比较主张极端观点的人的攻击。那么这样一个人本来是中共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需要的干部，中共培养这些人也是这个目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案子背后可能可以解读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随着中共对维吾尔族的打压越来越重，新疆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也在逐渐积聚，所以打压这个伊利哈姆其实威慑的不是那些所谓的恐怖主义分子，相反他威慑的是那些温和的新疆的维吾尔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尽管越来越不满，但是伊利哈姆就是你们的榜样。用这种办法，其实中共正在事实上结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要把它变成汉族统治区。
那么我想我补充一点，就是我看了很多关于伊利哈姆的采访，就是他的一个罪名是接受外媒的采访。那么他在接受外媒采访，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主张，就是说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和维吾尔族的对话，他是强烈主张对话派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他从某种程度上说起了一种维汉的这个对话的桥梁的这个作用。但是就是这一点，看来政府也是不能容忍。
就是对话这一条，中国政府就是不能够接受，因为什么呢？对什么话又不占理。你跟谁对话他都不占理，所以他现在是不要求，中国政府是不和任何人对话，不仅不和维吾尔族对话，不和达赖喇嘛对话，也不和中国民间的这个维权的力量，这个民主力量对话。因为什么呢？一对话他就理屈，因此他就不要对话，他干嘛？他拒绝一切对话，而且你不断的要求要对话，就是说我要这个要我们用这个对话的，
因为对话
解决
不可避免要提要求，
要提要求
他就要应对，
他就没办法去解决。他现在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我把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完全都打成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样对外好解释。他在执行在单一化，你站在他的角度上也许是符合逻辑的，这个单一化的执法可能使他的执法成本更加低一点，至少临时是这样，长期是什么样那当然他不管，他这个今天他能过得去就过得去，未来是洪水什么这个洪水滔天，
他
都
不
管，他也不管。
对这个接受外媒采访也作为这个罪行啊之一啊列出来，对我们这一做媒体的人来讲，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我觉得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啊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把这个暴力恐怖跟这个言论自由混为一谈。这个你把这些温和派。实际上他没有主张要独立，
没有，对，
他只是表达了一些这个看法。那中央政府在新疆是不是你施政上有很多问题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有问题的，这个北京也在不断地纠正他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你能做别人就不能说呢？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第二个，我们看到在新疆问题上，他现在对不同于北京的任何的声音零容忍，这是重判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好，那么刚才大家提到这个伊利哈姆被重判跟他的这个维族这个背景有一些关系，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新闻，就是81岁老作家铁流被捕。那么他被捕 被关押的一个最大的罪名，就是说他是寻衅滋事，实际上也就是在网上呢发表了一些批评这个刘云山的这个言论。就这样一个老人，政府在道义上逮捕一个81岁老人，因为在网上评论，好像在道义上很失分。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陈伯公，你的意见是什么？
这个抓81岁的老人铁牛啊，这个是显示一个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外设。事实上，铁牛就是因为批评了一个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说他这个继续走左的一套，说他家族腐败，而且说他跟习近平唱反调，那么他被抓了。他被抓的这个一个解读就是，刘云山还是很有势力的。刘云山呢，这个还是很强势，他背后的势力也很强势，而且说明啊，这个习近平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么权力独大。也就是说，习近平还得不得不看另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脸色，还要给他安慰，还要给他安抚。怎么安慰呢？那就是把这个铁牛给抓起来。铁牛一个81岁的老者，按道理来说，以前我们都知道那个焦国标曾经发表过炮打中宣部。这么严重的一个口气，而且是个年轻学者，都没被抓。那么铁牛一个老者批评了一个政治局常委，既然被抓了，政治局常委之间会要互相正表现，说习近平在表现给这个刘云山看。这是一个可以说铁牛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是从一个81岁的老者被抓进去，可以看到权力傲慢，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权力傲慢。
陈小龙先生，
破空刚才谈到的是从这个权力斗争角度来看，习近平如何在安抚刘云山，他离不开刘云山的支持。那么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那就是在这个行动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政权的整体性的脆弱性，就是说他实际上已经觉得自己没什么道理好讲了，现在讲什么道理老百姓都不会听他也不信他，那么他就做一件事儿，拿着手铐在空中挥舞，就是你们谁来戴手铐，不想戴手铐给我闭嘴。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政权就成为野蛮政权。
好，我们知道最近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中国政治环境的，当然最大的新闻就是香港的这个公民抗命哈。那么香港的民调显示，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现在是。然后香港还要在11摆这个民主盛宴，要在中环。那么你觉得中共处理香港的这个方式哈，是不是也是当今中国政治环境的一个反应呢？反映出什么样的？
很显然是。刚才我们谈到了伊利哈木案、铁牛案。
嗯，
在铁牛案的问题上和伊利哈木还不一样。铁牛呢，它涉及到这个权力这个内部的斗争了。刚才破空已经提到，小农也提到了这个整个政权的脆弱性。我再提一条，就是它的任意性，执法的任意性，并不是所有的批评某一个人就被抓。这里边执法有任意性。
对，
正是这种任意性造成了一种恐慌，这个批评者的恐慌。你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所以这个是他这个执法的一个手段。那我们回到香港，如果在中国内地不断的出现伊利哈木、铁牛这样案件的话，香港人怎么可能对中央政府有信心？对，而且这个香港人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就是自己的特首要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个是在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都是承诺的，而中国政府不断的失信于香港人民，所以香港的当然这个市民要表达他的这个抗议，而这种抗议会慢慢的这个越来越大，因为现在有罢课，到11可能有占领中环的行动，真正的开始。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香港这样呢？第一，它是这个一种这个专制政府处理所有问题的一种政策惯性。这第二，香港可能是更加复杂一些，因为它涉及到太多高层权贵人的利益在里边，甚至是一些秘密。
哎，
他非常的不放心，就是他的脆弱性。如果他真是要选上一个，他不放心啊，真正选上一个和中央不一条心的，可能真是给中央带来很大的威胁。
对，
所以这个是他
政治脸面的问题，还有利益，非常
还有很大的利益问题。
其实这个香港回归以后啊，一直是大好形势，这个一直都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你即使特首啊，这个普选，你让他正常去普选，你丢不掉香港啊。这个香港人不可能去分裂嘛。
对，
对不对？
对，
你现在给他加了那么多限制的条件，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这个中国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中共建政65周年了哈，你看到这个官方的媒体都是莺歌燕舞，可是呢，内心深处，你站在这个北中南海的这个角度去看世界，它真的是问题很多，有一种执政的危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哈，不仅仅对香港哈，对这个伊利哈木，这个包括铁牛，这所有这些事件，它的基本上应对措施 都是非常的
打压，
强硬的打压，
非常脆弱。
他因为他没有信心。其实我香港问题我们都知道，这港人他没有要独立嘛。
对，
你就是让他自己选出一个对你不友好的特首，又怎么样呢？不是几年以后就把他选掉了吗？嗯。而且这个北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行政措施，你可以制约香港，但是在这个普选这一点上。这个民主的最基本的诉求这一点上，你没有必要给他添加任何的限制条件。
好，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实际上习近平上任以来呢，就是在反腐等等方面采取很多措施，那么也赢得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政府还用如此严厉的方式来控制这个政治环境？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按理说他是应该有一定的自信来在某种程度上放松这个政治环境，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政治这个环境越来越紧张？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走陷入困境，掉到陷阱里去了。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所谓经济改革，最后导致的出来的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权贵资本主义最后引起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又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滑坡，而且很难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两极分化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最近一个最新的数据是，90后的大学毕业生连续3年了，累计到现在只有14%的人有就业的机会，剩下的80%多全都没有就业，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其实很清楚，大量的问题越来越积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而他没有能力解决，因为这些问题不改变政治框架是无法解决的，所以他只剩下一个高度的紧张和高度的这个在压力面前的一种这个很匆忙的反弹，这个所谓的压制就是这个反弹的一个表现。嗯，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有关中国的这个政局哈，很多年以来就有一种，就是说中国政权要崩溃啦，或者经济要滑坡啦，或者是说中国政权要变色等等预测。但实际上65年过去，那么中共政权基本上我们至少从外在来看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么我想问问破空，你觉得这个奥秘，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如果中共维持今天的这个统治手段，你觉得还能走多远？
对，中共统治60多年没有倒，它是有奥秘的，有邪恶的奥秘。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个奥秘就是全面的控制。几千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这样一个政权，用他的几千万党员、上亿的什么共青团员或者少先队员进行无所不至的控制，甚至街道居委会，把这个中国人控制到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这个窗口和门洞里面。说这样的控制是旷古未有的，这样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奏效的，至少在相当时间内能够奏效，就全民控制，这是共产党的一个特点，举国体制。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实际上呢，它这个里面有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补锅法，厚黑学里面叫补锅法，就有人把锅砸烂了，再有人把锅补起来，这个就能够过日子。你比如一个黑社会集团控制了一个村，那么这个靠一个锅来吃饭，有一个黑社会老大把这锅砸烂了，大家没办法，忍气吞声，饿得饿死。结果有这个黑社会集团有一个人把锅补起来，让大家吃饭，好，大家就觉得心安理得了，就忘记了这个罪恶，这个团伙的罪恶。说我们看两件事情，一个毛泽东闭关锁国，破坏经济，经济崩溃，结果几千万人饿死；结果邓小平上来就做一点调整，缓解一下这种灾难，就搞对外开放，就搞经济搞活，结果很多中国老百姓就安定下来了，反过来把共产党的罪恶忘了，还感谢。今天习近平做了同一套，我们看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积累的深重的腐败，无所不至的腐败，已经让人民怨恨载道。习近平上来就反腐败，就来把他们制造的问题又来缓解一下。就我们看到，一边是制造问题，一手是缓解问题，这么一个具体的事情，也可以见证他的这个奥妙之一。说中共政权不倒有很多因素，当然时间也是一个因素。
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破锅和补锅很有意思啊。那从我来看呢，我觉得共产党呢，他从他自己。革命获得政权的经验入手，同时总结了左右的两翼的独裁政权失败的经验教训，他维持现在的统治。比如说，我们说他革命的经验呢，就是当时国民党给他留了空间，因此呢，现在不给任何民间留任何的空间。也就是说，你偷一个小偷的钱是非常困难的，他知道怎么藏钱，所以这个共产党他妈就是一个小偷啊，所以你偷的钱就很困难。所以呢，他知道怎么防他的政权，这是他从他革命的经验里边总结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现在是调动人们的恶 来维持这个政权。为什么呢？六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和政府是对立的。
对，
邓小平非常的深刻的理解这一条，他说行了，你们现在九二年他说你什么都可以干啊，有人描述一下，就这个嘴巴以下的全都可以干，嘴不能乱说啊，这个大家就腐化下去了，下海了。然后整个这个知识阶层就形成了一个和共产党利益捆绑在一起的这么个阶层，就缓解了他政治危机。这样的经过二十几年的这个经济发展，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权贵阶级。这个权贵阶级占了很大的这个财富，这个财富和国际的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种联盟。
对，
这种联盟呢，使得他的权力更加稳固。这样的话，这样下去的话，他这个政权他觉得无所谓。另外一条，从伊利哈木和这个铁流的案子，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共产党他不指望人民爱他，他现在只要你害怕他就行了。他相信只要流氓你怕我，我就能维持下去。他非常相信这个哲学，所以他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总结起来。他现在集所有专制政权维持政权的所有的经验之大成，所以他这现在维持的这个原因，能够维持的原因。
嗯，好，张国华先生。
这个习近平是看到他有执政的危机哈，现在这个国内这个内外了，内政外交上都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应该可以维系下去。这个原因很多，一个呢，这个中共的组织架构非常的严密。
嗯，
我们知道这个从上到下，对吧？下到这个街道居民委员会，
嗯，
这个通过这个党的组织，这个团的组织，甚至少先队的组织，这个控制得很好。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他禁止接受，你去说两句这个让政府不高兴的话，简单的说说大概没有问题，你只要不公开大概没有问题。那但是你要想接受，你要想做点什么，甚至去发表点什么，问题就来了。所以这方面的控制得很好，也就是说他把那些所谓不稳定的因素通通这个消灭在萌芽状态，根本不让他这个长大，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这些执政那么多年，有很多既得利益者，这些人他一定要维系他的利益，维系这个政权的存在。
但是我想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要把这个目光向后拉远一点，从一个历史长城的眼光来看。那么我想从中国政治文明的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一百多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在追求德先生、赛先生。那么一百多年过去，我想问一下，中国今天的政治文明是在进步还是倒退？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就是说跟以前相比，中国政府现在是号称自己是一个开明的政府，是一个开放的政府。我想你跟以前的历史时期比如说相比一下，中国的政治文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给我们的观众来分析一下。陈小龙先生。
我先简单说一下，所谓的政治文明指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从野蛮向文明进步。那么什么是野蛮，什么是进步？其实有一个这个问题，没有西方东方的区别，也没有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区别。那么野蛮国家其实很简单，就是所有的专制国家都是野蛮国家。希特勒、斯大林，还有这个其他一些专制者，包括中国的历代皇帝。那么野蛮政治三个基本标准，就是第一，这个统治者以暴力镇压为主要统治手段；第二，剥夺被统治者的全部政治权利；第三，只许政府监控人民，不许人民质疑政府。那么所谓的政治文明，就是从这样的野蛮政治向比较文明的方式转变。它不一定完全进入到民主状态，但是这个转变至少有三，也是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从暴力政治变成协商政治，双方协商或者不同很多不同的利益群体来协商，而不是用暴力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第二，从掌权者控制一切变成老百姓能够参与。第三，是从政府监控民众变成民众监管政府。这三点也是不论东方西方哪儿都一样。我刚才讲的这三点哪儿来的？中国的互动百科上的，不是西方的观点，是中国自己有人贴在互动百科上的。那么这个变化，所谓的政治文明是进步还是不进步还是退步，也有三个指标。一个是政治透明度，一个是民众能不能监督政府的能力强不强，再一个民众普选官员的范围多大。从这三个标准来看，中国在国民党时代其实它的专制程度比共产党时代还要低一些，好一些。而共产党时代，毛时代是最专制的，邓小平的上台以后头五年到七年相对来讲开始从野蛮政治向着文明政治进步了，现在又退回去了。
好，待会儿再请您讲一些具体的例子，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这个政治文明呢，中国共产党有个做法叫大破大立。他建政以来，他首先是用三反五反的反右啊政治运动啊，把知识分子一批又一批的杀掉关掉，把这个意见者都这个铲除掉，这是一种破。另外还有一种破，就是说这个像文革，把这个文物古迹啊，中国几千年的文物古迹，经历过战争、军阀或者是战火都没有毁灭的这些古迹，90%以上都毁灭掉。今天看到那些古迹都是赝品，文革后重建的赝品。然后他又说大立，所谓大立就立共产党那一套，把共产党那一套成唯一的东西。说在今天的中国看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文化或者共产党的业绩、共产党的产值，什么都是共产党的。说让你没有别的选择，按照有人说话就说你没有什么别的党可以代替共产党，这是共产党制造的，就是毛泽东说的大破大立。另外一点，对比这个所谓的这个历史时代哈，跟古代我们不要比了，太远了，我们就跟近代比。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到那个北洋政府时期，那个时候北洋政府是选举的，尽管有人说他还有贿选，但是他是选举，而且有言论自由、机设自由、接党自由，这个共产党才会成立。那么有这个游行示威自由，而就因为有一个学生刘和珍君在此游行中被军警那个枪杀，总理段祺瑞惭愧不起，而且这个段祺瑞后来持斋念佛，在这个寺庙里度过余生。那么跟今天的这个比完全不能比。还有一个再说这个民国时代，蒋介石连共产党自己都说蒋介石是独裁啊无胆，民主无量。那么说他民主无量，你可以说他民主不充分；说他独裁无胆，就证明蒋介石不是完全的独裁，还有相对的民主。这也是共产党和他的左翼人士能够在白区存在的原因。说跟那个时这两个时代相比，共产党时代那就对回到最专制、最黑暗、最倒退的时代。通过这个铁血统治啊，通过这个就是无所不至的这么一个控制，大破大立等等手段，把中国拉回到了可以说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的时代。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说，秦始皇算什么？他杀了460个儒啊，这个坑了多少书？我们共产党杀的更多，不是杀了很多民主派吗？你们有说我们独裁，我们就是独裁，就他公开承认他是独裁，而且是极端独裁。
对，这个前几位朋友都讲得非常好。我是想讲的就是说，在100年前，中国人提出来要追求这个叫德先生和赛先生，赛先生呢就是科学，那当然科学的发达，现在是100年前没法比的，因为这个不是中国人的功劳，这个是整个人类发展的自然结果啊。那么另外一个德先生，我们就说的政治文明显然是在倒退中，别的我们不讲，我们就讲中国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改革改什么？改革改的是什么呢？改的就是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东西啊，政治上他不敢改，现在那。他先改经济，对吧？经济上说我们要这个慢慢的走向私有制啊，要有这个私人的财产要受到尊重。那么所谓的解放前啊，那国民党时代不就是有私有制吗？那个财产就受到这个尊重吗？所以实际上是回到以前。所以难怪有些人讲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到了解放前，就说明这个所谓的被我们看到是一个进步的东西。被世界都称赞的那种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而且在政治上远远还没有回到那个时期。刚才破空和小农先生都讲了，我现在再给你举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1997年邓小平死的时候，哈佛办了一个评价邓小平的一个研讨会，当时我也被邀请去讲。那当时我就讲，那怎么评价邓小平呢？要有这个共产党的坐标系、毛泽东的坐标系、国际文明的坐标系、中国历史的这个坐标系。我正在讲着，有一个学生抗议我是中国来的，他说：“哎，说你不能这样批评这个邓小平啊！你现在能够留学，难道你不感激邓小平吗？”我当时一下不知怎么回答，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我说：“那邓小平去法国留学应该感谢谁呢？那应该感谢北洋政府了。就那时候人民已经非常自由的可以出去了，你就知道到了邓小平时期，他让你出去留学已经是让人感觉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退步是多么大。”
实际上我想好，
这个当我们讲到这个进步还是退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共产党有个很大的问题啊。49年建政以后啊，他从一个革命党一直没有真正的好好的转变成一个执政党。现在我们讲到习近平的所谓执政危机，但是你看哈，从毛泽东建政之后，这个这么多的运动，其实他现在很多做法都是这么多年积累啊延续下来的。我们说稳定高于一切，对不对？所谓稳定，天下你都打下来了，这个稳定不就在你手上吗？可是他没有信心，就是因为他从革命党的这个角色一直没有转变成执政党。如果天下都你坐天下，他没有这个感觉，他老是怕别人用他当年对付国民党的方式那种方法 然后呢，钻国民党的控制的这种这个，
他永远是贼的心态，
然后把他推翻掉，主要是这个。
好，我想请各位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请各位非常简短的评论一下，每个人大概三四十秒的时间，就是说，中国现在是大家都已经讲到，就是用一种极力的、强力的这个控制的方式，不让你有一点点萌芽的空间或者生长的空间、意见。那么这种方式，你觉得是不是一种长期的有效的方式？我想听听，首先听听小农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方式只能暂时的压住社会的严重不满，但是它解决不了中共现在正在面临的这个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是社会两极分化造成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社会的不满只会越来越严重，光靠压是没有用的。这个高压锅，锅盖再厚，早晚一天它会起爆。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国庆我们看出端倪啊。国庆主要是讲经济产值，讲人民的产值翻，生活收入翻了多少，而且比较的是52年、53年的一个数据，他不敢比照40年代的数据，40年代比50年代好。那么另外他也不敢说这个官员究竟增长了多少，官员的收入几百倍、几千倍也不讲。我说他这个国庆的总结成三句话，就是穷得只剩下钱，富得只剩下 GDP， 强得只剩下军费。说这么一个政权，他的控制只是一个时间效果而已。明朝控制了200多年，清朝控制了200多年，秦朝和新朝呢是15和16年，共产党究竟控制多少年呢？它跟过去的专制制度没有本性的差别，它的寿命也就是时间问题。
嗯，建立
对啊，我非常同意两位先生的评论，就是说这种强压的政策不仅是在中国不可以，世界历史上已经证明了，总有一天要出问题。当然，你要说中国政府可以再维持10年，你也不觉得奇怪。你说明天就出问题了，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这就是它的本质所决定的。
嗯，好，张国华先生。
那我觉得这个我希望了哈，这个习近平政府因为刚刚这个执政嘛，他在执政初期可能看到了太多的问题，那有些处理的这个手法上呢，这个可能这个比如说急了一点，硬了一点，强了一点。我是希望了这个假以时日，他以后能够这个像他，其实他的经历很丰富，他什么都看得到。我是希望将来他在这个内政外交上能够更加的这个温和一点，温柔一点。
好，我想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引用就是一位网友啊，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留言。那么这位网友留言呢，他是在评论中国当时政治现状，说到中国政治现状，他引用了当年这个布拉格流行的一首地下摇滚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非常有意思，他的歌词呢是说，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害怕年轻人的思想，害怕教堂，害怕所有的快乐时光，他们害怕电影，害怕画家，害怕音乐家，他们害怕电台，害怕信息，害怕所有的波长。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怕他们？好，这首歌呢我看到我觉得非常让人深思哈。好，有关这个中国政治环境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反腐风暴刮到上海，目标指向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